家我哋有请杨牧师为我哋正道。
下面我们请杨牧师为我们正道。
感谢神，再次俾我有机会喺呢度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
感谢神，让我再次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我再一次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
主啊，帮助我哋。
主啊，帮助我们。
喺呢个末世嘅日子嘅里边。
在这个末世的日子。
我哋睇见人世间有好多嘅变化。
我们看到人世间有很多变化。
邪恶嘅事情每一日增多。
邪恶的事情每一日增多。
有时候我哋心灵里面可能产生一个好大嘅影响。
在我们心里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有时候我哋甚至乎有爱莫能助嘅感觉。
有时候我们有爱莫能助的感觉。
但是感谢神你。
但是感谢神
你。你的爱是不离不弃。
你的爱不离不弃。
感谢你应许我哋话。
感谢你应许我们。
你话你嘅爱子主耶稣基督。
你说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
将会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上边，
将会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能够得着属天的盼望，
让我们能够得到属天的盼望。主啊，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主再来的醒觉，
帮助我们有一个主再来的醒觉。
今天我们人都会在一个沉睡的当中，
现在我们人活在一个沉睡当中，
每日都是昏昏暗暗，
每天都是昏昏沌沌，
以致到我哋冇生命嘅盼望，
以致我们没有生命的盼望。
主啊，
主啊，
帮助我哋，
帮助我们，
能够喺呢个嘅昏暗嘅当中，
能够在这昏暗当中，
能够醒觉起嚟，
能够醒觉起来。
我哋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求。
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嗱，呢一段嘅圣经咧系讲到审判。
这一段圣经讲到审判。
审判嘅主题咧，其实喺呢度已经达到一个最高潮啦。
审判的主题达到一个最高潮。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这个比喻是用人子，
这个比喻是用人子。
主耶稣基督呢告诉我们听呢，他将要再回来施行这个的审判。
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还会再来施行审判，
他要我们做好准备，
他要我们做好准备。
问题我们是怎样去做准备呢？
问题是我们如何做准备呢？
我们在之前的章节的里面，
在前面的章节里，
我哋已经稍微回答呢一个嘅问题啦。
我们稍微回答这个问题
了。我哋曾经睇过宗仆同埋恶仆嘅比喻。
我们看过宗仆和恶仆的比喻。
喺嗰度系要教导我哋喺主再翻嚟之前，
在那里教导我们在主回来之前，
我哋要好努力嘅、竭力嘅追求圣洁。
我们要竭力追求圣洁。
咁第二个我哋睇到十个童女嘅比喻。
我们看到十个童女的比喻。
咁喺嗰度咧教导我哋主一定会再翻嚟。
在那里教导我们主一定会回来。
我哋要随时做好准备。
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
咁上个礼拜我哋又睇到唔同才干嘅比喻。
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不同才干的比喻。
喺呢个比喻嘅当中。
在这个比喻里面。
系教导我哋主翻嚟之前。
教导我们主回来之前，
我们要忠心神所托付的。
我们要忠心神所托付的。
好了，今天我们会再进一步看一看。
今天我们会再进一步看。
我们要探讨一下基督是什么的时候，以什么来作为审判的标准。
我们要看看基督以什么时候，以什么作为审判的标准。
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
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他描述到这个最终的审判。
他描述最终的审判。
有些人认为这段的圣经不算是一个比喻。
有些人觉得这段圣经不算比喻。
但是有另外一些人呢。
但是另外一帮人。
他将耶稣描述的称为比喻。
他们将耶稣描述的称为比喻。
里面包含一个牧羊人。
里面包含一个
牧羊人。
牧羊人。
在圣经第三十二节那里这样讲到。
圣经三十二节讲到。
他说万族要聚集在他面前。
万族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
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
好在牧羊人。
好在牧羊人。
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
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
这里是一个审判的场景。
这是一个审判的场景。
好像在旧约呢，这个先知看有关耶和华的日子一样。
就像先知看耶和华的日子一样。
看见那个的异象。
看见了异象。
但是有三方面在旧约的先知是没有提到的。
但是有三方面旧约的先知没有看到。
首先呢，在耶稣的描述的里面。
首先在耶稣的描述里面。
这里讲到人只是以自己作为一个的中心。
人这里呢，以人子做自己作为一个中心。
呢度讲到话，佢坐在荣耀嘅宝座上。
这里说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头先读过喺31节嘅里边。
31节。
当人子在他嘅荣耀里。
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
带着所有的使者降临的时候，
带着所有的使者降临的时候，
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
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这里讲到的使者就是指到天使，
这里讲的使者就是天使，
他跟着基督，
他跟着基督
在他的荣耀里面一起降临，
在荣耀里一起降临，
在基督坐着荣耀的宝座上面，
基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他是那个的法官，
他就是法官，
他同时亦都系嗰一位，
他就是那一位，
就系人若要被称为蒙神赐福，必要向他回应嘅嗰一位。
被称为
蒙神赐福，
蒙神赐福，
必须向他回应嘅嗰一位，
必须向他回应的那一位。
第二点我哋睇到一样嘢，
第二点我们看到，
就系第二点系同旧约嘅先知系有啲唔同嘅。
第二点同旧约的先知不一样，
佢就系以所有嘅民族。
以所有的民族，
就是万族，
就是万族，
他都要接受一个审判，
都要接受一个审判，
不单只是外邦人，
不单是外邦人，
不单只是以色列人，
不单是以色列人，
因为32节那里讲到，
32节讲到，
万族要聚在他的面前，
万族要聚在他的面前。
那第三点呢，也都是跟旧约的先知不同的，
第三点和旧约先知讲的不同，
就是这里讲到审判的标准，
就是审判的标准，
不是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
不是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
甚至乎不是他们对神律法的态度，
甚至不是他们对神律法的态度，
而是他们怎样对待耶稣最小的弟兄，
而是他们如何对待耶稣最小的弟兄。
其实这个比喻呢不断被人讨论过的了，
这个比喻不断被人讨论，
社会福音的人很喜欢这个比喻，
社会福音的人很喜欢这个比喻，
因为当中似乎没什么探讨一些很深奥的神学理论，
因为当中没有探讨很深的神学理论，
而是对穷人对有需要的人表示大量的关怀，
而是对穷人和有需要的人表示大量的关怀，
所以他给人一个印象是，
他给人的印象是
服侍穷人，
服侍穷人
就是服侍他们里面的基督了，
就是服侍他里面的基督。
但是又有一些解释，有些人去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
但是有些人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
认为永生是基于人有没有对有需要的人来行善，
因为就是人有没有对有需要的人行善，
因此他们认就是这段经文的信息，
就这段经文的信息
是人道主义的伦理，
是人道主义的伦理，
没什么特别基督教的内容，
没有什么基督教的内容，
因此他对理解福音，
因此他们对理解福音，
他们就是因信基督得称义，
因信基督得称义，
人呢是不是靠这个行为能够得救的，
人不是靠行为得救，
这种解释对他们来说是有点尴尬了，
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有点尴尬了，
这个马太或者是耶稣的教导，
马太或者耶稣的教导，
甚至乎是保罗的教导，
甚至保罗的教导，
好像有点冲突、哦、
好像有点冲突。
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一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仔细看看这段经文，
它并不是只是提以上的两种的看法，
它不是只是讲上面两种的说法，
这段的经文里面，
这段经文里面
其实有很多方面跟以上的看法是不符合的，
其实有很多和以上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例如他们不会说，
比如他们不会说
被崇高的人子，
被崇高的人子
执行神最终的审判，
执行神最终的审判，
这段经文呢也都不是讲靠行为称义，
这段经文不是讲靠行为称义，
因为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
因为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
君王主耶稣基督，
君王主耶稣基督，
我们和他的关系才是最主要的，
我们和他的关系才是最主要的，
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
最忠心的，
最忠心的，
并且这个最终的审判，
而且最终的审判，
就是要看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就是我们看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而我们怎样去活出这种的关系，
而我们如何和活出这种关系。
好，弟兄姊妹，我们就会仔细来看看这个比喻，
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个比喻。
我们刚才读到的第32到33节，
我们刚才读到31到33节，那里
说万族要聚集在他的面前，
那你讲到万族要聚集在
他面前，他要将他们彼此分开，
他要将他们彼此分开，
好像牧羊人将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
好像牧羊人将山羊和绵羊分开，
绵羊放在右边，
绵羊放在右边，
山羊放在左边，
山羊放在左边。
弟兄姊妹，这里描述这个万族，
这里描述的万族，
他说要聚集在人子的面前，
要聚集在人子面前，
他要将他们分开，
要将他们分开，
好像牧羊人将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
好像牧羊人将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
那些绵羊就放在右边，
绵羊放在右边，
那些山羊就放在左边，
山羊放在左边。
那原来在巴勒斯坦的这些牧羊人，
原来在巴勒斯坦的牧羊人，
他们一到夜晚的时候，
他们一到晚上，
他们就会将这些绵羊和山羊，
他们就晚上就要把绵羊和山羊
将他们分开的，
将他们分开，
因为这山羊的御寒能力是很弱的，
因为山羊的御寒能力很弱，
不需要受到一些的保护，一些的温暖的，
不需要保护或者温暖，
要需要保护和温暖，要
需要需要温暖和保护。
而那些牧羊呢，那些绵羊呢，
绵羊呢，
他们就需要比较多的新鲜空气，
绵羊需要多的新鲜空气。
在这个普世的审判当中，
在普世的审判当中，
绵羊被安置在右边，
绵羊被安置在
右
边，右
边是代表荣耀的地位，
右边代表荣耀的地位。
那些山羊就安置在左边，
山羊放在左边，
左边就是代表不蒙悦纳的地位，
左边代表不蒙悦纳的地位。
在这个比喻的当中，
在这个比喻里面，
主耶稣一开始用牧羊人，
主耶稣开始用牧羊人
之后呢，他就不再提牧羊人了，
之后他就不提牧羊人
了，就改为王这个字，
就改为王这个字。
其实牧羊人和王呢，都是指到主耶稣基督自己，
其实牧羊人和王都是指主耶稣基督。
来，我们再看看这个绵羊和山羊这两组人，
我们再看看绵羊和山羊这两组人。
34节那里这样讲到，
34节
说，那时王要对右边的说，
那时王要对右边的说，
蒙我父赐福的，
蒙我父赐福，
来承受创世以来，
来承受创世以来，
为你们预备好的国，
为你们预备好的国。
王在这里就对右边的是表示欢迎，
王对右边的表示欢迎，
因为他们的身份是蒙我父赐福的，
因为他们的身份是蒙我父赐福的，
他们可以承受神的国，
他们可以承受神的国。
这个国度在创世以来，
这个在创世以来
已经预备好了，
已经预备好了，
等待有一班后嗣来领受，
等待有一帮后世来领受。
可以见得咧呢一个嘅国度啊，
可见这个国度
唔系因为佢哋行善嚟赚翻嚟，
不是他们行善赚回来，
系出于上帝嘅恩典赐予，
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赐予的。
弟兄姊妹，如果你再睇46节嘅话，
弟兄姐妹再看看46节，
要讲到咧义人却要进入永生。
这里讲到义人要进入永生，
义人咧系喺右边嘅，
义人在右边，
义人系得以承受呢个嘅永生嘅。
义人得以承受永生，
因为他们具体帮助了王的兄弟，
因为他们帮助了王的兄弟。
这方面我等一阵会再详细一点讲，
这方面我等会再具体说。
透过服侍王的弟兄，
透过服侍王的弟兄，
就好像他们服侍了王一样，
就好像他们服侍了王一样。
这个王的弟兄是指到门徒，
王的弟兄指的是门徒。
由于门徒在世界上，
由于门徒在世界上，
他们的生活可能难免会遇到一些的逼迫，
他们的生活可能会遇到逼迫，
因此呢帮助了他们的话，
因此帮助了他们，
就等于站在天国的一边，
就等于站在天国那边，
在天国的使命上有份了，
在天国的使命上有份。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王和义人，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王和义人
他们的对话，
他们的对话。
在35至40节那里有这样的描述，
35到40节描述。
我希望弟兄姐妹再帮我读一读这一段圣经，
我希望弟兄姐妹帮我再读这个圣经。
35至40节、
35到40、
我们读，因为我饿了，你们给
我
吃，
我
渴
了，
你们给
我
喝，我作客旅，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
你
们给
我
衣
服
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渴了就给你喝呢？又有什么时候见你作旅客就接待你，赤身露体就给你衣服穿呢？或者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就来看你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作的，只要是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这里讲到义人的生活，
这里讲到义人的生活，
它是反映天父的属性，
这里反映了天父的属性，
有仁慈，
有仁慈，
有怜悯人的心，
有怜悯人的心，
但是有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
有耶稣基督在他里面，
有圣灵在他的里面，
有圣灵在他里面，
他很自然地活出上帝无私的爱，
好自然活出上帝无私的爱。
他们都很自然的。
他们很自然。
所以呢他们就会对主这样说。
他们会对主说。
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呢？
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呢？
如果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
如果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的圣经，
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经过去了，
旧事已过，
你看看都变成新的了，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基督徒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
基督徒信了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说这个人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说这个人是新造的人，
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他的里面，
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
他里面，我们就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就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
跟住佢嘅脚步，
跟住他的脚步，
顺住圣灵行事，
顺着顺，
我哋愿意行神
行事
眼中看为正确嘅事情。
我们愿意行神眼中看为正确的事。
嗱，而家我哋睇一睇左边呢一组嘅人。
我们看看左边这一组人。
四十一节点样讲啊？
四十一节
咁啊，王对右左边嘅咁样讲。
王又对左边的
说，你哋系被咒诅嘅，
你们这被
离开我，
离开我，
到魔鬼，
到为魔鬼。
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
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
王在这里对左边是表示一种的厌恶，
王在这里对左边表示厌恶。
圣经说他们的身份是被咒诅的，
圣经说他们的身份是被咒诅的，
他们的结局是在一个永远的刑罚里面的，
他们的结果是在永远的刑罚。
山羊在受审判之前，
山羊在受审判之前，
其实身份已经很明朗了，
其实身份已经很明朗。
为什么他们要受这个的惩罚呢？
为什么他们会受到惩罚
呢？如果你再看一看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
如果我们再看看四十二到四十五节，
这次呢我们请姊妹帮我读一读好吗？
这次我们请姊妹帮我们读好吗？
预备起。
因
为
我
饿
了，你他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没有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没有看过我。他们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渴了，做旅客，赤身露体，病了，或在监里，却没有服侍你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没有做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做在我的身上了。
弟兄姐妹，这些左边受到刑罚的，
弟兄姐妹，左边受到刑罚的，
是因为他们在天国的子民有需要的时候不加以援助，
因为在天国的子民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不加以援助，
他们只是为自己而活，
他们只是为自己而活，
这个就是不与天国认同，
这就是不与天国一样，
是表明自己呢是在天国以外的人了，
表明他们是天国以外的人。
接着呢那个四十节到四十和四十五节是怎么讲呢？
四十五节怎么说呢？
因为王回答他们，
王回答他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
你
们，你
们所做的，
你们所做的，
只要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
只要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王要回答他们，
王要回答他们，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然没有坐在最小的身上，
这些事既然你们没有坐在最小的
身
上，
就是没坐在我的身上，
就是没有坐在我的身上了。
弟兄姐妹，对于第四十节的描述，
弟兄姐妹，对于第四十节的描述，
耶稣这里用到最小的弟兄，
耶稣用到最小的弟兄，
在第四十五节讲到呢是最小这个的用语，
讲到最小这个用语，
那呢在审判的里面，
在审判里面，
审判的标准，
审判的标准，
越来越有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越来越多人这样认为，
不是说对穷人的仁慈，
不是说单单对穷人的仁慈，
而是对万族万有需要的基督徒，
而是对万族有需要的基督徒，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兄，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兄，
你对他的反应是怎样，
你对他的反应如何。
在这段圣经的里面，
在这段圣经里面，
他的描述呢就是是为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到四十二节的这个的主题的其实一个扩充来的，
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到四十二
节
一个扩充。
咁咧喺呢一段嘅圣经嘅当中，
在这段圣经里面，
主耶稣系点讲嘅咧？
主耶稣如何说
呢？呢一次咧，我要请弟兄帮我读一次啦。
这一次我们要请弟兄来读
四十节嗰度。
四十节，
请弟兄，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因先知嘅名接待先知的，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因义人嘅名接待义人的， 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谁因门徒的命，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赐。弟兄姐妹，这里讲到呢，因门徒的命，
这里说弟兄姐妹，这里说因门徒的命，
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当中的喝，
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个人喝。
所以耶稣呢怎么讲呢？
所以耶稣说，
接待你的就是接待我，
接待你的就是接待我。
主耶稣讲到门徒呢是有不同的看法，
主耶稣讲到门徒有不同的看法，
可以门徒可以是指派他们出去的一些宣教士啦，
门徒也可以是宣道士，
譬如在第十节里面所暗示的，
比如 上面所暗示的，
又或者是指到牧师或者是一些教师啦，
或者是牧师或者教师，
或者是微门徒当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人，
或者是门徒中微不足道的人，
或者是我们所有跟随主的人，
或者是所有跟随主的人。
弟兄姊妹，无论是哪一个的看法，
不论是哪种看法，
审判的标准，
审判的标准
不是没有行善，
不是说没有行善，
不是说你有没有去行善，
不是说你有没有行善，
而是人对天国的一个的回应，
而是人对天国的一个回应。
天国是透过主耶稣的小弟兄，
天国是透过主耶稣的小弟兄，
或者小姊妹，
或者小姊妹
来呈现出来的，
来呈现出来的。
因此呢，在这个审判最终的问题里面，
在这个审判最终的问题，
就是说你和耶稣有没有真的连上一个的关系，
就是说你和耶稣有没有真正的一个关系。
当我们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或者一个姊妹的身上的时候，
当我们坐在一位最小的弟兄或者姊妹身上，
我们就是服侍着耶稣，
我们就是服侍耶稣。
所以这里我都 很鼓励做 Awana 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很鼓励做 Awana 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见到他们坐在这些这么小的小朋友的身上，
有时候看见他们在为这么小的朋友身上，
我心里边为他们感恩，
我为他们感恩，
因为他们都是坐在最小的身上，
因为他们是坐在最小的。
因此他们有这种的服侍，
因此有这样的服侍，
就成为我们将来审判的标准，
就成为我们将来审判的标准，
也都是要表明一个的人，
也都表明一个人
怎样向耶稣是作出的回应，
怎样向耶稣 做出回应。
耶稣两次提到，
耶稣两次提到，
我们要坐在主最小的弟兄身上，
我们要坐在主最小的弟兄身上，
也讲到他的重要性，
也讲到这个重要性。
因为呢是表示我们跟耶稣基督认同，
表示我们跟耶稣基督认同。
在第35-36节讲到这些的行动，
35-36节讲到这些行动。
以赛亚书的第58章第7节那里这样讲到，
以赛亚书58章7节，
就是耶和华对先知以赛亚讲到有关以色列百姓的一些说话，
是耶和华对先知以赛亚说有关以色列百姓的话。
第3节和第6到第7节，他们呢这里是指到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是指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说，为什么我们禁食你不看呢？
他们说，为什么我们禁食你不看呢？
为什么我们刻苦己身你不理会呢？
为什么我们刻苦己身你不理会呢？
神就说了，
神说，
看啊，你们在禁食的日子，
看啊，你们在禁食的日子，
仍然追求喜欢做的事，自己喜欢做的事，
仍然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
欺压为你们做工的人，
欺压为你们做工的人。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这样的，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这样的，
松开凶恶的锁链，
不是要松开凶恶的锁链，
解开压上的绳索，
解开恶上的绳索，
使被逼压迫的获得自由，
是被压迫的获得自由，
折断所有的轭咩？
折断所有的轭吗？
不是要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
不是要把你们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
把流浪的穷困人接到你们家里，
把流浪的穷困人接到你的家里，
见到赤身露体的，
见到赤身露体的，
给他衣服蔽体，
给他衣服蔽体，
不可逃避自己的骨肉，
不可逃避自己的骨肉，
而不顾惜咩？
而不顾惜吗？
弟兄姐妹，神要人作的这个的禁食的祷告啊！
弟兄姐妹，神要人做的禁食的祷告，
他那个的原意呢？
他的原意
是使到人更加有上帝的这个的心肠，
是让人更有上帝的心肠，
不是说你禁食了之后，
而不是说禁食，
你的心变得更加的奸诈，
心变得更加奸诈，
更加的残暴，
更加残暴，
更加的不仁不义，
更加不仁不义。
以色列人在禁食，
以色列人在进食，
但是仍然想着自己的利益，
但仍然想着自己的利益，
仍然在那欺压着工人，
仍然在欺压工人，
仍然在那攻击着别人，
仍然在攻击别人。
主耶稣在第35-39节里面这样讲，
主耶稣在35-39节
说，他列出了一些的行动，
列出了这些行动，
他就是要让犹太人想翻起，
就是要让犹太人想起，
在以赛亚书58章7节里面，
在以赛亚书58章7节
那里呢，指导我们怎样去实际的做主的门徒。
那你讲到指导我们如何实际做主的门徒，
在这一节的圣经的里面，
在这节圣经里，
我相信主耶稣呢不是讲这些的行动，
我相信主耶稣不是说这些行动，
不是说这些行动有什么特别，
不是说这些行动有什么特别，
比如说你给饥饿的吃，
你给饥饿的吃，
给口渴的去饮，
给口渴的喝水，
不是有什么特别，
不特别，
而是说当我们做出这些行动的时候，
而是说我们做出这些行动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表明我们真心悔改，
有没有表明我们真心
悔改，我们有没有表明我们反映出上帝的属性，
有没有反映出上帝的属性，
好像上帝的爱和仁慈，
好像上帝的爱和仁慈，
好像上帝的怜悯，
好像上帝的怜悯。
那换一句说话来说，
换一句话来说，
我们有没有似基督，
我们有没有像基督，
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样式，
有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
弥迦书6章8节都讲到，
弥迦书6章8节，
世人啊，
世人啊，
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们什么是良善，
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们什么是良善，
他向你们所要的又是一些什么，
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
无非是要你们行公义，
无非是让你们行公义，
好怜悯，
好怜悯，
谦虚谨慎与你们的神同行，
谦虚谨慎与你的神同行。
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13章3节那里讲到，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3节说，
他说如果我将所有的东西分晒给人，
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
我甚至乎舍己身，
我甚至舍己身，
被人焚烧，
被人焚烧，
但是在我的里面没有爱，
但在我里面没有爱，
仍然对我一点益处都没有，
仍然对我一点益处都没有。
所以呢，我们不 是做些什么，
所以不是我们要做什么，
不是说你要有一个列表清单，
而不是我们要列一个
清单，你
剔了
去你有没有做这件事，
你打勾你做了什么，
不是说给饥饿的吃剔，
给饥饿的吃打勾，
给口渴的饮，
给口渴打一个勾，
我有接待旅客，
我有接待旅客打一个勾，
我有给缺乏衣服的人穿衫剔，
我有给没有衣服的人衣服穿，
我有去看顾那些病人，
我有看过了病人打一个勾，
我有去监狱里面去探望这些监等，
我又去监狱看待他们打个勾。
弟兄姐妹，我再一次要重新强调，
弟兄姐妹，我要再一次重新强调，
我们的重点不是在这个清单上面我们有没有去做足，
我的重点不是说我们在清单上，
而是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而是我们做这些事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流露出主无私的爱，
我们有没有流露出主无私的爱。
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做什么，
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做什么，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是因为主先爱我们，
是因为主先爱我们，
主拯救了我们，
主拯救了我们，
使到我们能够透过祂，
使我们能够透过他
能够流露出上帝的爱，
能够流露出上帝的爱。
其实呢，在这段圣经的当中，
在这一段圣经当中，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到底要我们学些什么，
到底让我们学什么呢。
首先我们都要向神交账，
首先我们要向神交账，
我们有责任，
我们有责任，
我们要向神交账，
我们要向神交账，
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们喜欢怎样就怎样，
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到了最后，
但是到了最后，
我们一定要向那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一定要向赐给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要向他交账，
我们要向他交账。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这个叫审判，
这个审判
是等待着我们每一个的人，
审判等待着我们每
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会例外
的，没有一个人例外，
也都不会有什么的偏袒，
也没有什么偏袒，
不会有借口，
没有借口，
这个审判完全是公平，
审判完全是公平的。
第三方面，
我
们不是所有的人，
不是所有的人
都会去同一个的方向，
都会去同一个方向，
我们的结局，
我们的结局
都不会在同一个的地方，
不会在同一个地方，
人有可能会完全的失丧的，
人可能会完全失丧。
所以耶稣在这里要警告我们，
耶稣在这里警告我们
有这些的可能性，
有这种可能性。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我们会看到一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是
在永恒的里面只有两个的方向，
在永恒里只有两个方向。
四十六节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
四十六节很清楚告诉我们，
他们要进入永远的刑罚，
他们要进入永远的刑
罚。这里的他们是知道那些不义的人，
这个他们是指的不义的人。
而义人呢，他要进入永生，
而义人要进入永生。
那永生或者天国，
永生或者天国，
其实在创世以来是神为我们预备好的，
其实是创世以来神为我们预备的
永远的刑罚，
永远的刑罚，
或者这个的永火，
或者是永火，
所谓我们所谓讲到的地狱啦，
我们讲到的地狱，
其实是为魔鬼的，
其实是为魔鬼，
为他的使者来设的，
为他的使者而设的。
神愿意我们万人得救，
神愿意我们万人得到，
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去到魔鬼这个的永刑的地方去，
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去到魔鬼的永刑里面，
有永恒的生命，
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有神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我们有神与我们永远同在，
但是也都有永远的刑罚，
但是又有永远的刑罚，
这个永火，
这个永火。
那因此我们要问一问自己了，
因此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我们是否生活得，
我们是否，
我们是否生活得，
我们是否生活得
好像在没有永恒的里面一样，
好像生活在没有永恒的里面。
第五方面我们会想一想，
第五方面我们会想一下，
到了那天，
到那日，
我们将会有一个很大的惊奇，
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惊奇。
很多、那些对自己的状况，对自己的条件非常有信心的人呢，可能会被解除的，
许多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条件非常有信心的人将会被解除。
而那些对自己可能评价非常低的人呢，
而那些对自己评价比较低的人，
他们在王的面前是被接纳，
他们在王的面前被接纳，
会感到惊讶，
会感到惊讶。
第六方面，
第六方面，
整个基督教的核心，
整个基督教的核心
都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系的，
都是和耶稣基督有关
系。而这个的关系呢，
而这个关系
它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表现出来，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
因此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的比喻，
我们看到这个比喻，
它是讲针对呢天国子民的爱心，
讲针对天国子民的爱心，
我们以爱心服侍弟兄姊妹，
我们以爱心服侍弟兄姐
妹，我们也都是透过服侍主的弟兄，
我们透过服侍主的弟兄
姊妹，
姊妹
来服侍我们这位神，
来服侍我们这位神。
第七方面，
第七方面
也都是最重要的一方面，
也是最重要的方面。
在这个比喻里面，
在这个比喻里面，
是将我们每一个人带到审判主的面前，
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审判主的面前。
而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
我们需要一个明确
啊，这个的比喻它强调了三方面的事情，
这个比喻强调了三个方面的事情。
首先，人子将会在荣耀当中再回来，
首先人子将会在荣耀当中再回
来，最初回来会很突然的，
而且回来的很突然，
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是出乎意料之外，
决定性的，
是决定性的，
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的终结，
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也都将会决定人类的命运，
也会决定人类的命运。
当主再来之前，
当主再来之前，
我们这些属主的子民，我们应该要怎样做呢？
我们这些属主的子民要如何做呢？
我们要活出神的爱，
我们要活出神的爱，
让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表现里面，
让神的爱在我们生命表现里面
能够表现出来，
能够表现出来。
因为神的爱必须是能够看得见，
因为神的爱必须要能看见，
才会是一种真实的感觉，
才是一种真实的感觉。
那当我们看见别人，
当我们看到别人，
尤其是那帮的主内的弟兄姊妹，
尤其是那帮主内的弟兄姐妹，
看到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看到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只是在言语上表达对他们的爱心，
我们不会只在言语上表达爱心，
我们可能在金钱上，在时间上，
我们或者在金钱或者时间上，
在其他可能的范围的里面，
在其他可能的范围上，
我们给予适切的援助，
我们给予适当的援助，
我们这样去回应主的爱，
我们这样回应主的爱，
就是神讲的爱神爱人的命令，
这就是神所说的爱神爱人的命令。
其实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其实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他为我们设立榜样，
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他就是这样去生活，
他就是这样生活的，
因此他期望跟随他的人，
因此他期望跟随他
的人，我们都一起这样去做，
我们一起这样做。
圣灵就是透过信耶稣的人，
圣灵透过信耶稣的人，
在他里面的仁慈和怜悯，
在他里面的仁慈和怜悯，
来赐福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来赐福每一位属神的儿女，
透过我们爱心的服侍，
透过我们爱心的服侍，
好多人都会被吸引来信耶稣，
好多人都会被吸引来信耶稣。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第二个事实，我哋睇见耶稣基督咧，系可以讲话微服出巡嚟到呢个世界。微服出巡。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微服出巡来到这个世界上。
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嚟过一次了。
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来过一次了。
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呢，
在这个故事里面，
他没有强调这一点。
他没有强调这一点，
但是呢可以说是构成一个故事的基础了。
这就构成了，但是他构成了故事的基础。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他跟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在一起，
他同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在一起，
与他们认同，
和他们认同，
他取了人的样式，
他取了人的样式。
人指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人类，
人指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人类。
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耶稣和什么人在一起呢？
耶稣和什么人在一块呢？
发现大多数的时间，
大多数时间
耶稣都是和那些病人在一起，
耶稣都和病人在一块，
和那些流浪者在一起，
和一些流浪者在一块，
和那些哀悼的人在一起，
和那些哀悼的人在一块，
和那些孤单的人在一起，
和那些孤单的人在一起，
甚至乎和那些税吏在一起，
甚至和税吏在一起。
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怎样样的一个人呢？
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贫穷，
贫穷，
甚至乎是被遗弃的，
甚至被遗弃的。
圣经说他最后死在绝对的羞辱里面，
他最后死在绝对的羞辱当中，
完全无辜，
完全无辜。
但是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和罪人在一起，
主耶稣和罪人在一起，
主耶稣做他的朋友，
主耶稣做他的朋友。
他不是 要做他们所做的事，
他不是要做他们所做的事。
耶稣和他们在一起，
耶稣和他们在一起，
是要这一帮人去悔改，
而是要那帮人悔改，
是要这一帮人认罪，
而是让那帮人认罪，
来跟从他，
来跟随他。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了榜样，
耶稣基督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我们要注目来看耶稣，
我们注目看耶稣，
让他成为我们人生的模范，
让他成为人生的榜样，
专注在主对人所做的事情上，
专注在主对人所做的事上，
思想他为我们做的一切，
思想他为我们做的一切，
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脚步，
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脚步。
第三个事实，
第三个事实，
人子将要来到是作审判的，
人子将要来审判，
全世界的审判都会交在这位被遗弃的人子的手上，
全世界的审判将会交给这位被遗弃的人子手上，
在耶稣的面前，
在耶稣面前，
不单止是犹太人，
不单是犹太人，
不单止是基督徒，
不单是基督徒，
全世界所有的民族，
全世界所有的民族，
基督一定会再回来，
基督一定会再回来。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必须要预备好自己，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要预备好自己，
以至我们能够迎接这位的君王，
以至于我们可以迎接
这
位
君王，随时都会再回来，
这位君王随时会回来。
问题就是说我们已经预备好没有，
问题是我们预备好了吗？
我们趁还有机会，
我们趁还有机会
可以悔改的话，
可以悔改的话，
我们就要争取这个机会，
我们要争取这个机会，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完全的去依靠他，
我们完全依靠他，
我们又要求圣灵，
我们要求圣灵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每日都能够活出神的爱，
每日都能够活出神的爱，
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但愿圣灵带领我们，
愿圣灵带领我们，
耶稣基督带领我们，
耶稣基督带领我们，
天父的保守在我们的当中，
天父的保守在我们当中，
使到我们每一日，
使我们每一天
都能够活出爱，
都能够活出爱。
所以我现在邀请文东弟兄上来和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所以我们请文东弟兄上来和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活出爱，
活出爱。